才怪。就去掉两张，去掉，要不然就去掉，有点你们这样子，对，不是这样。就把那两个长的拿掉，
长的换短的，哎，换两个短的，
换个长的。
你把
可以这样，
可以说吧，这样吧。
我们呢今天呢上一次的还没讲完啊，是先讲上一次的，上一次是，那么上一次剩下我们有时间的话呢再讲今天新法。上一次弟兄姊妹有没有把讲义都带了？上一次的都带来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这里还有几张。
四十，
谢谢。
不好意思，忘带了，看一下，可以吗？
可以，再见。我们上一次啊就讲到但支派里面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大人物，就是参孙啊。参孙是在圣经里边呢，也是在神百姓中间历史上啊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参孙的出生啊，他是怎么样出生的，出生以后呢他走拿西尔人啊，他拿西尔人是我们上次讲过啊，拿西人就是一般就是自愿为神活着的人，他们不是利未人，但是他们可以侍奉神啊。那拿西人这个特点呢，第一个是不剃头发的，第二个是什么？不沾染死亡的，还有呢？清洁农就是不合的啊，这些做拿西人的条件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下去啊。讲参孙的两次的得胜啊，两次的征战当中的得胜，那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讲义里边的第四十讲的第三点，还有今天说法的讲义里边第三点里边的第一次的征战，还有第二次的征战。我们就先讲第一次的征战，然后有时间的话呢再讲第二次的征战。第一次的征战呢， 我们要读四世纪第十四章啊。所以现在请弟兄姊妹啊，就翻到四世纪第十四章。好，这张圣经呢，我们为什么叫了解这一段的故事啊？所以我们要把全章都读一读啊，一共是二十节啊，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了。穿身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力斯人的女儿。穿身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力斯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我在本国的民中既没有一个女子，何止你去在未受隔离的腓力斯人中娶妻呢？穿身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腓力斯人。那时腓力斯人辖制以色列人啊。我们注意这一节圣经啊，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啊，就第四节里边呢，他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呀要找机会攻击腓力斯人。好，我们再读下去第五节。穿身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穿身，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穿身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石狮，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石狮之内，就用手去蜜，切吃切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石狮之内取来的。他父亲下去见女子，穿身在那里设摆宴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穿身，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穿身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穿身对他们说，吃的从狮子出来，甜的从强子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到第七天，他们对穿身的妻说，你况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活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穿身的妻在丈夫面前提口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穿身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七日筵宴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七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一先，那城里的人对穿身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穿身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穿身，他就下到亚斯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穿身发怒， 就上父家去了，穿神的妻便归了穿神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好，我们先走到这里啊。第十五章可能等一下会读啊。这个穿神啊，神兴起穿神这个人，就是因为当时啊，以色列国受腓力斯人的辖制啊，腓力斯人是以色列的敌国，所以当以色列人呢，就是落在腓力斯人的捆绑之下啊，在那里做奴仆，要服侍腓力斯人，以色列人相当苦的啊。所以神兴起穿神来呢，穿神是个大能的勇士，他就要借着穿神啊，来毁灭腓力斯人啊，来杀害腓力斯人。所以这是神要显出大能的膀臂来啊。那么神做事情呢，非常的奇妙，就当神要借着穿神来杀害腓力斯人，把他的百姓从腓力斯人手下抢救出来的时候啊，神在这里用的方法呀，可以说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方法啊。那么这段时间第四十章呢，我们看见呢，就是穿神就显出神大能的膀臂来啊，在神的带领当中啊，他显出极大的能力来啊。那么这个怎么显出来的呢啊？所以我们这一段故事呢，我们要不要前两天先给我们交通一下？
今天我们呢在继续看参生这个人。那我们从那个参生的出生之前呢，我们就知道神呢就是一定要大用参生，就是要使用他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用参孙的手来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斯人的手。因为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腓力斯人也辖制以色列人已经差不多有40年之久了。那因为以色列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向神呼求，神呢就在不同的就四世的时代不同的时期呢都会兴起就是他的大用的仆人来，就是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那么参孙这个人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他是首先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对吧？神呢给他有很多很多的恩赐，特别是呢就是在力量方面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是呢参孙呢他有一个很致命的一个弱点啊，他的弱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肉体啊是特别特别的强啊。今天我们在看这个第十四章的时候，那就发现了什么？这个时候参孙呢就慢慢的就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他呢就下到听拿去。那在提到听拿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听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那曾经在创世纪里边，那创世纪里边呢你还记得吗？就是有一章啊，就35章，那里讲到呢就是雅各有一个儿子叫犹大，对吧？他呢曾经在听拿的那个地方呢就和他的那个就是大就是儿的儿媳妇呢就犯了奸淫了，就是在听拿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圣经呢这里就讲到说什么参孙呢是下听拿。那一般呢就是说啊，在圣经里面记载，就当一个人呢就是有从高处往就是低处的时候呢，他都叫下。你比方说亚伯拉罕曾经呢从迦南地到埃及地区的时候，圣经是怎么记载？就是亚伯拉罕下埃及，对吧？那今天呢就是这样，就是参孙呢就下埃及。也就是说呢参孙呢本来呢下听拿，对，参孙呢就下听拿去。你看没有，本来参孙呢什么，他一出生以后，那在上一章里面就记载，他一出生以后他就应该是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对吧？他要做一个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他，就是他的一切呢就是要献给耶和华。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参孙呢什么，他呢就要下到一个就是外邦人的地方，在那里呢就看见了就是听拿的一个女子。这个时候呢他就喜悦他啊，要就向他的父母求呢要娶这个女子。 那在这个四世纪这里边呢，记载呢就是说有三个女人呢是跟参孙有很大的关系啊。第十四章这里呢就是记载的第一个，这个女子呢什么，就是参孙，就是通过她的眼睛呢，她看到这个女子或者是美，或者是有某一方面的东西就是很吸引她，她就很喜欢她，她就非必要呢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而去，就要非要逼迫她的父母呢要娶这个女子为妻。但是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女子她可不可以娶参孙？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对了，因为什么呢，她的父母就说是很清楚的告诉她什么，她说因为呢这个女子第一她是外邦的女子，对吗？你不可以娶这个女子，你可以在你的本族本家里边娶一个女子。但是呢参孙呢，他有没有听他父母的劝导？没有，对吧？他仍然执意呢要去，就是娶这个女子。那所以说呢，我们说呢，就是神呢就是有时候行事呢是很奇妙的。本来呢就是说参孙要娶这一个外邦的女子应该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神这个时候还要允许参孙去要娶这个女子呢？哎，有没有想过？你看没？刚才王弟兄还特别强调了，就是十四章的，就是第四节那里，他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为什么？你发现没有？很奇妙的是吧？本来呢，就是说以色列人是绝对，就是如果按照神的，就是神的那个就是摩西的律法一样，他们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发现没？他偏偏呢，那。就是说这个时候那第四节的什么，他父母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的，也就是说参孙非要坚持去娶这个腓力士人的女子呢是出于神的啊。那就是这两天我们可以看一看背景。那刚才我们刚开始最讲最关键的什么，参孙他出生的目的就是要去干嘛，是要对付那个腓力士人，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要他去针对这对付这些腓力士人。但是呢你发现没有，参孙呢你看他后来慢慢的就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你发现没有，参孙呢他根本就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就说是比方说他要去鼓励以色列人或者兴起以色列人来然后去和腓力士人征战，要脱离那些腓力士人的手，他有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这么做，对不对？所以说呢他没有这么做。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神呢就必须要就是通过就是一些事情，就是发生在参孙身上的一些事情，要通过这些事情的发生呢，要参孙和以色列和那些腓力士人之间呢要有什么，要有矛盾了，要有纠纷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神的工作呢才可以就是继续的就是在参孙的身上就是做工了啊。那我呢就讲这么多，王弟兄你把后边那个具体的那个讲一讲。
参孙这个人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或者说在他的身上啊有很多矛盾的现象啊。一面说起来呢，参孙是一个蛮有大能的人，我们都这样对啊，就他那个势力狮子啊。所以他后来击杀三千腓力士人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了啊！他大有能力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参孙啊，他的生活方面呢，非常的不够那样的成绩啊。因为啊，参孙本来是个拿西人嘛，这拿西人，我们讲个。他可不可以到葡萄园去啊？拿西人可不可以吃葡萄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葡萄的啊，不能喝清酒浓酒，并且葡萄树的果子啊也不能够吃。这个参孙呢，哎，下到葡萄园去了。拿西人是不能去摸死亡的，是不是啊？不能去摸死尸的。这个是参孙呢，啊，他竟然杀死狮子之后啊。这个狮子里面呢去驱灭去的啊。那么当然了，参孙也不应该去娶外邦女子，所以他就你看他就给外邦女子，尤其是像腓力士人这样 和本国的子民是作对的，专门欺压我们的仇敌，你竟然跟仇敌连接在一起。所以呢，从生活见证方面的说的话呢，产生相当的差，但是从属灵的能力来说的话呢，却是个非常大有能力的人。所以我们从这川生身上啊，有一点要警惕的，神借着川生的事情来警惕我们。川生是一个浮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不可以有这种浮躁的情形。有的人呢，很有能力啊，能够赶鬼，能够医病啊，能够一讲道一传福音，也许是2000人3000人得救了啊，很有能力，但是呢。他私下的生活他是一塌糊涂，这种呢我们不能够效法的。但是神在川生身上呢，说川生后来死得很悲惨，但是神在川生身上呢确实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因为这是神啊，在那个非常的时期神做非常的事情，所以神说遭，就是川生说碰见这一切的事情呢，都是神所许可的啊，因为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呢他要找机会来攻击腓力斯人，所以这有神的，有神大能的手在内啊。所以川生你看下去啊，第一个试探下到亭那去啊，刚才前两引起创世纪38章，就亭那就是一个比较不大好的地方了，因为那个地方常常妓女出入的地方啊，所以犹大到了亭那去啊，看见他的媳妇以为是妓女啊，他就跟妓女在一起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你想象这么一个不好的地方，你怎么可以去呢？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试探，你去不该去的地方啊，他去了。第二个试探呢，下到葡萄园里面啊。所以这里停下到葡萄园去也是一个，因为葡萄是什么，葡萄神禁止什么都不可以吃的了啊，所以这个明明知道那里出产葡萄，你不可以到葡萄园里去的，但他竟然去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就你一个明明会叫你受到试探，你怎么可以去呢？你们有没有听见过一个传道人啊，叫做斯波正，这个斯波正呢讲道是非常好的，非常一个前两个世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很伟大的传福音的人。他有一次啊，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城请他去讲道，人家请他去讲道，但他接到请帖之后啊，他犹豫再三，他说那个地方啊，我当然应该去传福音给他们，但一想到那个地方啊，是出产葡萄美酒出名的，一到那个城里去啊，那个葡萄酒的馨香之气啊，那个香气四溢啊，我这个人很喜欢喝酒啊，那么假使我到那个城里去，我一闻到那个酒香啊，那我能够经得起这个试探吗？所以他几乎要抗拒，他想对他说，我对不起，我不能去。那么这是不正，他有个敬畏神的心了，他胃空我经不起试探，一到那个城被那个城里的酒香四溢啊，结果是我这做神的工作就受到影响。哎，但这个时候啊，因为他这个敬畏神呢，说当他正要拒绝的时候啊，圣灵在里面给他说一句话，就感动他说：“难道那一个能够把但以理从狮子洞里救出来的神，今天不能够救你脱离那个城的葡萄酒吗？”那就但以理脱离狮子口的那位神是不是你的神啊？神既然能够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难道不能够救你脱离那个葡萄酒的试探吗？ 是不是听神对他说话？好，感谢主，但以理的神也是我的神，我去。结果呢，他就去了，他就打了美好的胜仗。那这个当然靠着神的恩典了啊。说是这个参孙，第一个试探到停了，第二个试探下了葡萄园，第三个试探去靠近外邦的女子，这些都是试探。但是呢，就这样一来啊，他下到葡萄园里去之后，就在葡萄园里碰到什么
狮子，
碰见一只狮子，这就可惨了啊！所以啊，葡萄园不能，还是不能随便去了。就碰见狮子。那么参孙呢，这是一个特别，他是奉献给神的人，是当他碰见那个狮子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的话那就完蛋了。那参孙呢，碰见了狮子，神的人感动他呀，他把那个狮子怎么样了？当时少壮狮子向他吼叫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啊，他虽然手里没有器械，确实把狮子撕裂掉，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你看这个能力真不得了啊！我们哪一个人敢就是，不要说撕裂一只狮子啊，撕裂一只山羊羔我也撕不开啊，是不是？今天你看能不能撕只羊啊，一只羊都撕不开了，还敢就撕裂一只狮子啊？但是呢，神的灵感动他，所以是他呀，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啊，是他撕裂狮子了。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会有很多的试探啊，也会像狮子一样来攻击我们。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那一节圣经啊，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寻找那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这句话很要紧啊！狮子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吞吃的，有的人他能够吞吃，有的人他不能够吞吃啊。那可吞吃的呢，狮子把它吞吃掉了，有的人是不能够吞吃的，那就是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是活在主里边的人，像但以理这样的人，狮子不能够吞吃的；像参孙这样的人，狮子也不能够吞吃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在今天我们这个充满在我们的思维充满试探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啊，一个满了试探的世界里边了，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在从参孙的经历当中，就是要常常活在圣灵的里面，当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就可以不怕狮子。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啊，不活在主的灵里边，不经常和神交通，不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头的话，那么我们就被狮子一碰见，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抵抗不住了，我们就软弱就失败了。但如果我们活在圣灵里边，经常与神同行，常和神交通的话呀，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能够保守我们，像保守但以理一样，像保守参孙一样。所以参孙不但没被狮子吞吃掉，反而把狮子都撕了掉啊！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了参孙的得胜。那么参孙撕了狮子之后呢，他就他过了几天之后啊，他要去取那个女子了。他到道旁看看狮子，看见狮子里有一群蜂啊，有一群蜜蜂啊，就在狮子里面。那些蜜蜂啊，含在狮子里面结了蜜了。这个蜜蜂也很喜欢啊，那个狮子的肚子里结了蜜了。那么这个穿着呢，他就用手去取蜜，借吃借走，到了父母那里。但是却没有告诉他这个密室从狮子那里出来。那么后来呢，当穿神要在那里去那个女子要在办宴席的时候啊， 那有三十个人就陪伴他，啊，三十个陪伴他呢，就穿神呢，要就给他们出一个谜语，这是谜语啊，弗兰克好像要给我们叫成这类谜语好了。
参孙的这个谜，就是说，在那个十三节他说，就是在那个筵席上面了，参孙呢就给那些陪伴的说这个谜语，就是说，吃的从吃的出来，甜的从强的出来，在这一段里面呢，其实前面呢。参孙去就是从那个死狮子里面取出那个蜜来，其实他就接触一个死亡的东西。那后来呢，就是把这个酒席宴席的时候，因为那喝的肯定是葡萄酒了，所以就是说拿西人的约呢，这个呢都一一的违背了。然后他出了这个谜语之后，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因为这个谜语。然后这些人呢，他们猜不出来，然后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然后就逼这个参孙的这个妻，然后呢，参孙的妻就来逼迫参孙，然后最后呢，就把这个谜呢就挖出来了，哈，挖出来以后呢，那我们就知道后面，因为那参孙就输了，他就要兑现呐，对吧？这个也是虽然是口头上说的约，对吧？但是呢，你要兑现呢，所以呢，参孙后来就又击杀了这三十个人，然后把这个衣服取来给这个谜语哈，就是说知道谜语的这个这三十个人。那这个事情是这样，那我是想分享一点，就是说，这里面弟兄写的就是说，有哪一个秘密的生活是你和神之间的？那这个是很个人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圣经也有很多的教导，两方面的教导都有，对吧？有一方面是教导你要保守秘密，对吧？你不要去出卖，去张扬，对吧？那最典型一个例子就是犹大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在密室中说的怎么样，你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很多时候，那我们就说那究竟怎么样呢？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那其实基督徒要做见证哈，见证就是要把你经历的经历神的讲出来。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讲你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经历。那究竟这个该不该说？那其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是圣经里有一句话呢，给我这个问题一个启示，我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在那个箴言书，大家不用翻哈，我读给大家听。在第二十六章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说呢，箴言书的二十六章第四节，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紧接着下面这一节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信的人都是有智慧的啊，一个能信耶稣是有智慧的，那不信的是有点是愚昧的啊。那就说很多时候，那究竟怎么去与这个非基督徒交往，或者与不信的人交往，其实这个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交太多的不信主的朋友，甚至说不能跟他交得很深。那另一方面呢，为了福音的缘故呢，我们又不得不去交这样一些朋友，然后呢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就是说，那就看你和神之间的这个密谋。那我说一个我的见证哈，就是我呢曾经在那个中桥做义工，是做什么？就是给他们做那个翻译，他们有一个半日旅游，就是在 Richmond 地方走一下，去比如图书馆啊、游泳馆啊，或者去市政厅啊。然后呢，有一个市政府的一个人来讲英文，我给他翻译成中文。那其实我去这些次呢，其实当然，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每次我去做这样的义工的时候，当时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人啊。那我也曾经邀请过不少，就是说带他们来聚会。 那其中有一次呢，那有一个人他就很想学广东话，那时候我们还有广东话班，现在已经因为人少停了。那后来呢，我就就在这个就是等于这个活动结束以后，后来呢我就给他留了电话，并邀请他到我们那个聚会。好，那次呢他就去聚会了，然后从那以后呢，我就时不时的给打电话，就请他来聚会，那大概有那么几次吧。后来我看他每周来，我就没有再打电话。然后后来就有一对呀、弟兄姊妹啊夫妇来去跟他交往，那他差不多一年我很多长时间，一年以后后来就决志了，然后呢就去年就受浸了，就很简单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吧，就是说一方面当然就是说不要去跟他们有深的交往，另外一方面呢，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又要去跟他们交往，因为否则的话那福音没有办法传。
讲完了，这个产生这段故事啊，是非常的精彩。这里讲的产生一个谜，什么叫做谜呢？谜就是说啊，你自己知道，但是别人不知道，是个秘密。这穿神的秘呢，是讲了穿神和神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说神借着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就藏在他的心中，不去告诉别人，啊，那就是别人不知道的。那简单的说啊，是谜，穿神的谜，就是穿神与神之间那些秘密的事情，不作为外人知道的那些秘那些事情。我们基督徒啊，都应该有一些是你和主中间，你和神之间中间的事情啊，而这些事情呢，你不能够随便讲给人听啊，所以别人觉得哎。李建良弟兄啊，怎么好像啊、奇怪啊，好像有事情啊，我们猜都猜不透啊，这什么事？是他在主面前和主之间那发生的一些美好的经历。那么传神呢，他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就是他不是去看见那个狮子吗？他结果把打死这个狮子啊，就这个狮子过几天之后啊，他在狮子里面就看见有蜂蜜在那里 啊，他就取到这个蜂蜜了，就吃起来就很甜美啊。所以这个是啊，和狮子争斗啊，就代表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碰见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遭遇，那凶险万分啊，结果呢？我祷告神，神竟然呢、就使我胜过了那个狮子。靠着我自己啊，是绝对不可能胜过的。靠着我自己啊，这一仗是我非输不可、非办不可的。但是啊，我竟然蒙到神的恩典，神使我胜过了。所以，当你这样的一种秘密的经历啊。和神这秘密的经历啊，这就是你和神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有的时候啊，基督徒不是在任何环境中随时都要把你和神之间的秘密告诉人的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啊，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你们一定记得，不可把珍珠丢在猪的跟前啊，也不可把你们的圣物啊留给狗吃。所以这句话我们一般不大听得懂嘛啊，什么叫做不可以把珍珠丢在猪前，也可以把圣物，不可以把圣物留给狗吃？这是有一些神圣的事情，是你和神之间那个秘密啊，你不能够随便去讲的。保罗啊，有个三层天的经历，你不晓得保罗是跟人的赫斯第啊， 第十一章第十那讲到，他说我曾经被神提到三层天上去，啊，看见神乐园当中啊，听见神奥秘的话语，得到天上极大的启示。他是当时他不说，他过来，他在十四年之后啊才讲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今天帮助一个弟兄，帮助一个姊妹啊，给他祷告祷告啊，他的难处过去了，或者某某人也缺钱啊，没缺乏，我就奉献一笔钱给某某人，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讲给大家听。其实这些事情呢，有些啊，不是随便能够讲的。当然，神要感动你讲的时候，你可以讲；神不是感动你的时候啊，你讲的话呢，是会叫你受亏损。所以你们记得一个叫做犹大国里面一个王啊，叫做西西家。这西西家呀，当因为西西家不是生病嘛，西西家生病了之后啊，他本来要死了，伊赛亚说你要死了，西西家到神面前祷告，神啊，我这个中年就去世了啊，你能不能够医治我？所以他去求告。叫伊赛亚为他祷告，说神给他延长多少年的寿命？延长十五年的寿命。啊，结果说西西家有了这么一个经历，同时呢，他在他的库中啊，他的国库当中啊，有很多的宝贝。虽然是巴比伦王啊打发人来访问犹大国的时候啊，这西西家王啊就把他国中的所有的财宝啊，通通打开给他们看，就是把他在神面前得到的丰富啊，都打开给巴比伦看。所以神就叫先生对他说，你做了愚昧的事情了，你怎么可以把你国库里面这许多的宝贝啊给仇敌看见呢？那么巴比伦人一定要来把你们国中的所有的财宝有一天都要俘虏去。所以讲到后来以色列国就亡，犹大国就亡国于巴比伦。所以呢，像保罗一样能够把一些秘密的事情啊，到十四年以后再讲，那我就进不去了，可能啊，我昨天到了三层天上去，那还得了啊？今天我在地方怎么大家讲啊，到处去讲啊，到美国去讲，到英国去讲，到欧洲去讲，到处去讲啊，我是怎么样？所以啊，一个基督徒啊，这个不能够太做肤浅的事情，我们啊要能够藏得住啊。神叫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要说，神不叫我们说的时候，不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去讲给人家听，你做一件好事情去讲给人听啊，你稍微一点的爱主的经验也去告诉人听啊。当别人正有需要的人帮助也是应该的，但不能随便讲。这就是基督徒的谜，基督的谜呢，就讲到我们和主耶稣之间那种秘密的生活啊。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还讲什么话？你们奉献财物的时候要怎么样？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人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吧？不要把你们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人看见，你只要叫天父在暗中的父察看就可以了。你祷告的时候呢，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大声祷告，故意叫人听见。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叫你暗中的父察看。那这句话我们要小心啊！有的人讲什么好？那以后我在教会聚会我就不要祷告了你们叫我泄愤我又不泄愤因为这不是叫我不要给众人知道吗？这个不是说不要故意叫人家知道啊，我祷告的时候给别人看见这也没什么，但如果故意我奉献故意叫你看见，你在这时候我把钱投在奉献下面，我祷告呢，其实我在家里也不祷告的，要到聚会里面呢，为他弟兄怎么称赞那个王弟兄都爱主啊，所以聚会里面就祷告的多一点，在家里从来不祷告的，这个故意叫人看见就不好了。 这并不是不要在教会聚会祷告，教会就当然要祷告了，是不是啊？重在就不要故意去叫人看见啊。你进食的时候也不要叫故意叫人看见啊。有时候这，哎呀，我今天进食哦，你知道吗？我现在今天是为了做进食哦，你看看，这长在脸上很难看，好像很可怜的样子，哎，故意要叫不得人的同情和称赞，这个就不好。所以基督徒这个就表示我们这个人很浅薄，一点点的好处就马上要叫别人都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够深藏啊。我们基督要有深的根基。要叫父暗中察看，我们学读基督的属灵经历都是暗中行个神看。那么参孙呢，又是个谜，这是他和神之间的一个谜。好，那么当他那天去亲的时候呢，有三十个同伴，我给你们一个谜，你们猜一猜，他这个谜说，他怎么说的？
吃的从吃者出来。
这个不懂
啊，
真的从
吃
的出来，
十四节，
十四节是吧？
这个是
十四节，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么这三十个人当中，他怎么知道从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传神的经历了。吃的从吃者出来，这个吃者呢？就讲到那个狮子，这个吃者呢就讲到那个仇敌。今天撒旦啊，像火焰的狮子一样要吞吃我们。你知道撒旦很可怕哦，撒旦有很多事情呢，这世界上啊，现在很多事情来诱惑我们呢，想要把我们这个吞吃掉，叫不爱主，叫我们失败，这就仇敌。但是呢，我们呢，只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把仇敌打败。结果呢，我们就仇敌的里边了。当我们把仇敌打败的时候，仇敌就成了我们的食物了。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神借着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美地嘛啊。那么他们回来之后啊，怎么说？哎呀，他说那个地方不得了。好是好啊，你看那个葡萄啊，那一挂葡萄我们两个人抬回来的。就是嘛，你有没有一挂葡萄要两个人就抬了。我一个人可以拿十挂葡萄都没问题嘛，是不是？一挂葡萄还要两个人抬，科技那个地方出产都丰富啊。那就虽然是好是好啊，葡萄是很大，仇敌很强大啊。这个仇敌啊，比我们高好几倍了啊！我们在他面前呢，跟仇敌比啊，就像蚱蜢一样的小。我们在仇敌跟前小，就像蚱蜢一样的小。那我们虽然那个地方的话好是好啊，我们怎么能够打胜仗了？我们是没办法消灭仇敌的啦。这地方是我们只能够望洋兴叹呀，可望而不可及啊，这做不到的了。所以我还是回埃及去嘛，但是那个加勒跟约书亚怎么说？不要怕他们，因为这些仇敌啊是我们食物。他们虽然很可怕，但是我们靠着神就把那个吃掉。所以当你把仇敌置于死地的时候啊，你就是仇敌那里啊，在这个得胜的经历里边呢，你心中就觉得很饱足，并且很甜美。你想想看，我本来是胜不过撒旦的试探，我居然应该失败而没有失败，反而站住了。这是神仙，神在我身上行了这么一个神体，你感觉甜不甜美了？这就去到灭了，是从狮子身上去到灭了是吃者从吃的从吃者出来，我们要吃的东西就从仇敌那里来，就是要吞吃我们那里来。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怕仇敌要吞吃我们，我们可以把它吃掉啊！盼望大家记得这句话，其实仇敌要虽然吞吃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吃掉，就是吃这种吃的种吃得出来，甜的呢 从墙摘出来，这个狮子都强啊。那当我们把仇敌打败的时候啊，当我们胜过撒旦的时候啊，这叫我们里面呢就享受到甘甜的味道，这个甜的从墙摘出来。所以你想想看，像但以理啊，当他被丢在狮子洞里头，结果呢神封住了狮子的口，把他从狮子洞里面救出来了之后，但以理有了这个经历，甜美不甜美？一定是非常的甜美。所以基督徒啊，只要你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那在你属灵生命上啊就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宴席了，你真是觉得甘甜无比啊，里面饱足，里面甜美啊。那么这就是一个谜。所以这个外人看见奇怪了，那个城里像城市们他们啊，他们也不是百万富翁，为什么啊还能够那么喜乐了啊。有一次啊，我的朋友就他说，老王啊，你这个你也不跟我们一样，我们去看电影你也不去看电影，我们要去做什么你们也不去跟我们一起玩，他为什么你还很喜乐呢？我们看完电影回来还不见得像你那么喜乐，你有什么喜乐呢？你不打牌也不看电影，我看你都很可怜的，他们看我很可怜的，就什么玩的东西都没有。他说你怎么跟我们说你很可怜，但是你一点都不可怜，好像你又好像很快乐的样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我们基督徒的秘密啊。那么这个秘密呢，创世叫他猜，叫世界上的猜，那是他们猜得出来吗？所以这个外人呢就不知道的，外人是不了解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的啊。所以这个就传神的秘密。所以就这里啊，我们基督徒啊要刚强站住，要能够胜过仇，要能够在仇敌跟前打胜仗的话呀，就必须保守我们自己和神之间一种秘密的生活，这不能缺少的。我们不能光在聚会里面来祷告祷告的读到圣经，平常呢回家从教会里回去之后在家里啊，平常也不读圣经也不做，就像好像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那就不好了啊。所以基督徒呢不是光在聚会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呢要私底下啊和神之间有种秘密相交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秘啊。和这个创世秘啊，这个很宝贵啊，很好的啊。然后呢我们看见那神的手就出来就做一件事情了啊。因为他们这个这三十个朋友都猜不出嘛，猜不出了之后什么，他就利用创世那个外邦妻子啊，这外邦妻子呢天天在那哭闹，你还说爱我爱我，结果你也把事情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你还说什么爱我呢？所以这样一来呢，一次两次还可以了，再讲几次了之后啊，从到第七天呢逼迫他的外邦这个腓尼斯的女子啊，逼他七天，哎呀，后这产生就受不了了，就告诉他了，告诉他了呢，好了，那么那个女子马上就告诉那些腓尼斯人，说腓尼斯人，他说我们猜出来了，他说猜到了，其实不是猜到的，骗出来的。那么创世只好给他们三十套，因为答应他，如果你们猜都出这个谜语，给他什么？
三十套，
给他三十套衣服。那么创世就借着这个机会啊，去杀死三十个腓尼斯人，就把三十套衣服呢给三十个朋友。所以神就借着这些环境啊，就叫传声就打败了那些腓尼斯人啊，打了一个这个还不算太大的胜仗啊，因为只杀了三十个腓尼斯人，一个小小的胜仗而已，打了一个小胜仗啊，这是第一次的胜仗啊，还有第二次的胜仗，要不要继续讲？
看大家讨论一下第一次。
好，大家讨论吧。
哎，有什么？
丁弟兄、丁姊妹，你问。听到这个。 有什么感受？也可以。
我的感受就是说，禅师这个人呢，他不是，就是说人没有完的人啊，他有他好一面，主流一面非常英勇啊、强大呀，对吧？他有他不好的一面，就是缺点，就是什么事一分为二。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是信的耶稣，主流我们是想着跟随。但是我们有不对，光有缺点有啥，这就靠自己平常的学习克服你那些不足的一面，这是一个。但是从他这个他上当受骗也算有一点吧，自己老婆哭了七天，最后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一下子就失败了。
对。
但是我们以前说我们在自己工作岗位啊，在什么，就是像现在的科学保密的东西，你做了那一行工作，或者你做军事机密的地方。你任何时候不让你说，你就是绝对不能说。你不能说我妻子想来哭了，我也同情他完了。那你一说，你就给国家呀、人民啊或者什么造成很大的损失。就是说，该保密的时候你还是要保密，你千万不能这么说。这件事情就是，当然现在从信耶稣主这一方面，当然我信的主耶稣以后啊，主的圣灵进到我的内心，我要有自己的享受到主教育我、改正啊，使我克服了困难，就像狮子一样了，我克服了自己不足的地方，我怎么战胜了，我尝到了甜头。这个呢也可以说给大家听啊，大家都来啊、哦、我信主啊，信了主以后尝到甜头啊，自己更加的这个跟着主啊，信任主，这也可以。但有些呢，就是你内心的东西还没成熟的时候，你不能乱说。如果你说了，也可能别人理解错了，你自己理解错了，就会走歪路。
嗯，
我是这样理解。最后二十是什么意思啊？十九到二十，他为三生为什么发怒？然后就上出家，然后三生的心变灰了，三生的陪伴
哦，
就是做过他朋友，这种二十节。
发怒就是因为他的太太把那秘密泄露出去了嘛，啊，结果要他去赔上衣裳，
然后他就把他太太给人家了，
那他的
他
岳父给他，
岳父
把他，
他的岳父把他的妻子给了参孙的同伴，
他的岳父就是太太的
爸爸，
太太
爸
爸走了嘛，走了，
对。因为这个呢，这个最主要就二十节要跟前面的，你看在第四节的时候，他说，因为参僧去娶这个腓力士人的女子是出于神的，对吗？那神呢就通过中间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他的妻子把那些秘密透露给那些腓力士人，那通过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就要借参僧的手呢，就要去对付那三十个，对吧？要杀三十个腓力士人。那么同样的，通过这个二十节呢，你如果再往十五章往后边读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二十节发生的这件事情，神又要借参孙的手呢，就要去对付那些腓力士人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因呢，就是以后事情呢，就是发生的一个原因。对对对，就是那所以说神呢，在那里看我们神呢，永远都是掌管一切的，你知道吗？所有的一切，尽管你人就是你不顺从，或者我们从人呢就是你软弱，你所有的不顺从，但是都在神的手里边呢，他都可以加以利用，对吧？所以你也讲嘛，他说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嘛。这个就是神要利用参僧的，不管他是这个就是参僧的他的弱点。那刚才讲到就是那个参僧的妻啊。首先我们看那个参僧的妻啊，她是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对吧？你看见没有，那个雅各曾经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叫以扫，小儿子呢叫雅各。当以扫啊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他曾经呢怎么样，他曾经呢不是娶了那个迦南地的女子嘛，是不是？那当他娶这个迦南地的女子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什么呀？这就是这些迦南地的女子使什么呀？使以撒和利百加呢心里是劳苦愁烦，对吧？ 那今天呢，你发现没有，他那个参孙呢，他这个时候呢，他要非要娶那个就是听拿的女子，你发现没有，当这个女子啊跟他不同心的时候呢，他就会怎么样，这个女子就会一直呢就会让你的心呢就会去愁烦劳苦，你看他现在天天给你那刀啊刀啊，对吧，在那里给你弄，你不爱我呀，你怎么怎么样，你这个人呢，就是你是不是恨我啊，你嫌弃我啊什么，你说你烦了以后怎么样，也算算算算，那这就会把你啊，就有时候呢真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你本来你在神的面前呢可能呢是很安静的，跟神那里呢就是很有力量的，但是你如果说呢，就是说因为这些，就因为这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你说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呢你在神面前的那个状态，影响呢就是你跟随神的那个安静的心呢，就会让你劳苦愁烦。那今天这个还不算过分了，他这个愁了他三天，他把秘密说出来，到后边那个就说那个十六章的时候，那个大木拉呀更厉害，大力拉更厉害，你知道吧，你发现没有，那个时候清清楚楚就记载了，参孙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愁烦了，就是这个，就是当我们呢，我跟你讲，就是你们要不听神的话，就是落在世界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永远都是会怎么样，被这些事情呢会搞得就是劳苦愁烦，对吧，就会让你呢，就是明白吗，你就不会再有神的跟从神的那种平安呢，那种喜乐。关于讲那个刚才那个蜜啊，我也稍微再讲一点点啊。刚才王立兄讲那个蜜呢，就是很好，就是你看那蜜最主要的特，就是讲蜜语啊，谜语啊，就是说我给你出谜语的话，通常情况就是真的刚开始就你一个人知道，对吧，答案呢你是知道的，你才会把这个谜语加给别人猜。那么这个那我们现在看，就是参孙他讲这个谜语的就是前提是什么，是因为参孙怎么样，他首先呢他是下听拿，对吧，下到听拿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又下到听拿的葡萄园了，你发现没有，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发现没有，当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是就是受这个世界的引诱或者什么东西，就像嘛，就开始走遇到这些试探的时候，那这些试探呢就会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会带来一个危险了，是不是，就像你比方说你不要以为说，哎呦，我今天我信耶稣的，我这段时间我聚会挺好的，我心灵足够刚强，然后前面有一个试探，明明知道那是一个试探，但是呢你说没事，我现在很好，是吧，我现在真理知道很多，我一定能够胜过他的，会不会啊，我们都会做的，有时候会做的，那但你说一旦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一旦遇到这个试探的环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首先你什么东西来了，就狮子就来了，狮子来是干什么的，就是要吞吃你的，对不对，就是说一旦呢你给魔鬼留地步了，他怎么样，他就一定会把你给你吞吃掉，对不对，当你遇到这种就说是给魔鬼有试探有地步的时候，那我们呢就有两种反应了，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被他给吞吃掉了，就跌倒了，对吧，就软弱了，还有一种结果呢，
你把他吃掉，
那你怎么样才能把他吃掉，
战胜
他，你怎么样才能战胜他，怎么样才能战胜他，
在你心灵的内心世界，主的力量，
主的力量，主的力量，那不是，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战胜呢，那你明白，我每天我可以说每天我们都落在试探当中，落在不同的那个就是危险当中，对吧，因为是不是，那怎么样才能够战胜他，
先战胜自己，然后再战胜自己，你先害怕了，你什么都没办法做，你不怕，你勇敢了。
不是，你勇敢，你要有底气的。你不能说，我勇敢，那你就这样没用的。我跟你讲，战胜仇敌啊，靠我们这个自己这个人呢，是一定不能够胜过的，对吧？因为我们的人呢，
以佛所说什么剑呐、盾呐、铠呀，
对吧？ 怎么样？我们要
全副军装，
对，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啊。
有好多选择，不知道怎么走这个路，比如说这样还是那样，
啊，
特别是要你选择的时候。真的
是那，我跟你讲，那现在呢，我们就参孙这个人来讲，参孙他是怎么生活那个狮子的？参孙，他怎么生活狮子的？参孙呢？是什么？是耶和华的灵。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时候呢，耶和那就参孙当时他在遇到这个真实的这个危险的环境的时候是什么呀？是耶和华的灵呢。大大的感动他。那今天我们要遇到这些试探的，遇到这些危险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如果说呢你是常常住在主里边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抵挡魔鬼啊？啊，我们靠什么抵挡魔鬼？
祷告。
靠什么？靠祷告。
不是吗？
祷告。
靠什么？什么样才能够把魔鬼给他抵挡去？
对。
那神的话。对吧？你记得吗？就是你看，啊，当那个主耶稣啊，曾经呢不那个在旷野啊，就四十天嘛，是吧？四十天呢，就是那四十天呢，就是绝食是吧？然后呢，受那个魔鬼的那个试探的时候，那时候什么呀？第一个他魔鬼说什么？你现在不饿了吗？是吧？请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吗？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什么呀？那是靠着神口里边的一切话。所以说呢，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只要神当时给你有话的话，你当时一定有能力，就马上就可以把那个试探给他胜过去，对不对？马上就可以把那个魔鬼啊，就给。
你这时候很不高兴，
嗯，
这时候呢，你想了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告诉你要天天喜乐，
嗯，
常常喜，
嗯，
要喜，不要生气，
嗯，
不要跟人家吵，要宽容，要忍耐，你不要人家一年的年你不高兴了，
对，
你想了主的话就。
哦，
这个慢慢这口气顺下去了，
对呀，啊，你那口气是怎么顺下去的？
就是
靠主的话嘛，对不对？一旦你有主的话的时候呢，就当时呢，其实你的魂里边呢，仍然是怎么样，不高兴不难受嘛，对吧？但是，一旦你有主的话的时候呢，你的灵里边呢，就喜乐起来了，是不是？那环境可以不改变。但是呢你的里边呢就改变了，你呢就胜过他了，对吧？所以说呢，就说有时候遇到试探的时候啊，试探不要怕，试探呢，那是第一个能够带给我们的产生的什么东西，就是有力量。那一旦呢你那个力量是从什么地方来啊？就是一旦你有主的话来到的时候呢，哇，你发现没有，你就有力量了，你就可以胜过他了，你就可以把那个狮子呀，怎么样，跟撕羊羔一样给他撕裂他了，对不对？那这是产生力量了。那一旦呢，就是那第二个，那个谜语的第一个就是吃的从吃者出来的，第二个什么甜的从强者出来，好了，你发现没有啊？那一旦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胜过了啊，现在你胜过了这个很大的事，你包括你挤公共汽车那个，本来是很不高兴的是吧？哎，但是你有主的话来了以后，哎，你心里面呢，你马上安静了。你喜乐了，哎，你但是你如果你这样一经历以后，你发现没有，你的一天呢，你这一天呢，我可以讲呢，你就生活在一个怎么样很甜美的时光里边。为什么？为什么？真是甜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呀？因为什么，我已经什么呀，靠着主加给我力量，然后呢我胜过了那个试探了，哦，我胜过试探以后呢，然后紧跟着怎么样，哇，我就从那个试探里边出来以后啊，就有，哎呦，就有平安了，有喜乐了，就有甜了，你明白吗？哇，就甜美的日子啊就开始出来了，哇，你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遇到试探的时候呢，那并不可怕，因为呢那个彼得呢，在那彼得前头说，他我们这个信心呢啊，一旦呢经过就是试炼以后啊，我们的信心就比那怎么样，就比那就是说是啊，就是被火就是烧了还能融化的那个金子呀还有宝贵的。只有当我们的信心呢就是经过完全的试炼以后，你再产生出来的那一个果子呀，然后呢你呢就是在那个哇，在神的面前呢，你这颗信心呢是更加的宝贵，更加的甜美了。 那这个谜语呢，真的也是啊，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在试探的时候呢，就是第一能产生力量，第二能给我们阐述，就是说是，就是甜美的东西啊。
好，姊妹给孔姊妹，有没有要不要分享一下？
弟兄所分享的非常感动，不过呢，我就是觉得那时突然之间呢，主的话呢又来得快，来得不快的，
好，
可能是来得不快的，你就是说你有那个主的话飞在你的心里，一特赦就拿出来这个宝剑，
嗯，
就是关键的就是背着。记在心里，记在你的脑海里，融化在你的血液中，
才可以。对呀，
现在有点老了，记性不好，记得没多。但是我想，最关键是记住，只要神永远与我存在，有事只要通过神就能做成了就可以。像我们在圣道堂敬老中心有一个姊妹啊。他跟前年吧，就不是包括还有个所谓洗腹党嘛，想骗他，把他拉进去骗他，看他穿金戴银的，以为他以前是台湾人。结果后来他就一句话把人家战胜了，因为他讲啊，你有难呐、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啊，要捐钱呐、啊，要祭神呐、啊，要怎么怎么样。最后问的他想骗几个人，想骗他一个，他本来想不参加的。因为他是基督徒嘛，参加那算什么拜神不应该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我们三缺一，缺你就救不了神，就救不了他，他有难，你求你参加一下，我们就可以有救了。那他说去，好，那去就去呗。去到那里之后问了他，他就说一句话，我信耶稣基督的，有什么事神都会帮我解决，我不拿钱来祭神。这一句话，那个后来那个人就说：“啊，那你快走吧，呵呵，我怕他打911，还把他抓住了。”这就是你，我在心目中我感觉到，就是有时像我们这年纪大，不一定把很多东西都记得那么像、他那这位弟兄讲言那样记得那么清楚，哪章哪节，这基本经是记住了，有这个信心在，那么有时候神灵就会主动引导我们自己战胜一下。如果你只要你真是把你的言行显示出你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的话，那有些人就自然而然怕你，他没法搞你，对不对？你那么坚信，那你有神还怕鬼吗？对不对？那你这些人要搞我，那他怕你万一还有什么事呢？对吧？他了，对。我是有这么个概念，有神的话语要不要背？你比如说有些，经常的那几句话是一肯定要背，什么常常喜乐啦，不住祷告啦，凡事谢恩啦，是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啦，然后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啦等等，这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把它上升到旨意，在一般老百姓的概念，尤其是封建王朝的话，甚至到谁敢不下跪，谁敢不遵从，不遵从要杀头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耶稣并没要求我们这样，但是要我们要坚信，信心是要坚定就行，是不是啊？我想应该这样去对待他，我们就会得喜乐，我们就会。虽然你不表明你是基督徒，有些时候不一定，在有些场合讲你是个宣扬你是基督徒或怎么样，那不一定好。但是你把你该做的事做了，该说的话说了，该帮的帮了，有些人就会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他就会往自然而然往这么想。这个时候你承认自己身份也没事，这也等于也宣扬了你的福音，对不对？我是我遵从主的教导来做我该做的事，是吧？这个时候讲的话，人家非常佩服。相反的话，你一到了什么场合，你就讲的话，你有些不信的话，他有些脑子有点问题的人，还专门给你找病，这样反而效果不好。真的是这样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教堂15章啊，所以今天发的这场讲义呢，还没有讲。所以这场讲义你们下次一定要带来啊！我们下次讲15章16章，参圣的也是非常下面非常好的经历啊。 他明天看了没
有？那就是，要不丁立雄，你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没事，简单一点就行。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有这么多机会在一起沟通，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当然在读圣经的问题上，有时候有些话有些故事因为历史原因不太理解，甚至也有些质疑，但是都不要紧，有讲量帮助我们解答疑难，也有兄弟姊妹的学习圣经和圣经感动的体是和见证，让我们更加敏感，甚至话语是我们心中的是我们心中的这个至上之宝吧，是
感谢
我们的恩惠最大的福分。只要我们坚信神，我们就凡事都能，只要我们坚信神，我们生活就有依靠，只要我们坚信神，我们就会得更多的喜乐。
阿门。
凡事我们信能够经常祷告，就可以通过神做成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事。凡事主要感恩，我们就会喜上加喜，甜上加甜，就会更加感觉到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阿门，
在帮助我们。
神
给我们的恩惠很丰富，使我们更加感觉到我们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神。所以我们也更加感觉到学习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灵修，对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质素，尤其在现代社会怎么样认清一些邪恶对我们的影响引诱，怎么样抗拒它，主要是要依靠神，而是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是很软弱的。也祈求主继续指引和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好上加好，天天都在平安幸福快乐中生活。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圣名。
阿
门。